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《信仰与生活》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今天我又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诗篇119篇第七讲。感谢主让我们学习诗篇119篇，今天我们将学习97节到112节。我们先看97节到104节，圣经说：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唯要遵守你的话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甘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朋友，这段经文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没有祈求，只有心中充满感恩，口中充满赞美，亲切与神倾谈。以下我们一一思想。现在我们看经文97节，圣经说：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稍早作者在第47-48节两次提到爱神的命令，如今又充满感情地说：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。这有四点值得留意。在时间上，作者不是说我曾经爱你的律法，或在将来我会爱你的律法，而是我现在爱你的律法。在关系上，作者不是说你们要爱神的律法，或我们要爱神的律法，他乃代表自己，表达自己对神律法的挚爱。在程度上，作者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这是深厚的爱，尽情的爱，满满的爱，浓浓的爱，无法形容的爱。在原则上，爱神的律法就是爱神，因为神的律法出自神，神的律法是由神颁布的，神的心意表现在他的律法上，经由神的律法我们得知神的要求。接着作者说终日不住的思想，这经文说明作者读圣经不是表面功夫，不是走马观花，乃是花大量时间学习神的话，经常不住的全神贯注的思想神的话，对神的话充满兴趣，以他为荣为尊，珍惜他，宝贵他，相信他，倚靠他，还要高举他，传扬他，见证他。现在我们看经文98-100节，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朋友，在以上的经文里，作者与三种人比较，结果都胜过他们，原因是有神的话语存在心里，有圣灵随时的帮助，有神实质奇妙的拯救。作者与之比较的第一个是他的仇敌，仇敌是作恶的，骄傲的，残忍的。仇敌藐视作者，以为作者除了会读圣经什么都不会，就做了万全的准备，自信满满的来攻击作者，非将作者毁灭绝不罢休。但出于意料之外，被打败的不是作者，而是仇敌。逃跑的不是作者，而是仇敌。惭愧的不是作者，而是仇敌。显得愚昧软弱无能的不是作者，而是仇敌。因为仇敌不知道作者是称为神名下的子民，仇敌不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作者的谋士和保障，仇敌不知道与他们征战的是大能的天使。结果就像以赛亚书37章所记载的，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 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，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诚然，仇敌威无可畏，作者只默默倚靠耶和华，谨守他的命令，仰望他的救恩。你说谁更有智慧呢？作者与之比较的第二个是他的老师。老师会与书本打交道，会做学问，老师有壮阳精神，有好的理解力，有强的记忆力，也是殷勤学习的人。老师有渊博的学问，称为通达人，能在学生面前执教鞭，传授知识。他们甚至会提笔作书，会与其他学子辩论，提出自己的见解，成为学术权威。但作者说，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。你问为什么？因为老师学的是世界的知识，对属灵的事有听闻，却没有亲身经历，对圣经有阅读，却远不足昼夜思想神律法的作者，更没有与神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。更糟糕的是，属世的知识使人骄傲，若用世上的知识议论神、质疑神、否认神，那是使人败亡的知识。作者当然比这种师父更通达，因为他存敬畏的心，用耶和华的法度去思想、去权衡、去做讨神喜悦、荣耀神的决定。作者与之比较的第三个是他的长辈。你问长辈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回答：从年轻到年老，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，有很多的尝试与努力，他们经历了无数的挫折、亏损、失败，但也经历了成功、欢呼与胜利。在这其中，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、见识、智慧，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少的贡献。尽管如此，作者说，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为他不是照前人的经验做事，乃是照着神的训词做事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5节说，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朋友，在以上三个比较中，作者充满感恩地说，我比仇敌有智慧，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我比年老的更明白。作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夸耀，不是因为自己，乃是因为第一，他把神的命令存在心里，就是牢记神的命令，以神的命令为生活的准则。第二，他思想神的法度，就是弄明白、搞清楚神是怎么说的，神说了些什么。第三，他遵守神的训词，就是活出神的要求，活出神的标准，活出神的心意，就是行在神的道路上，走在安全的路上，行走在蒙福的路上，行走在得胜的路上。朋友，当作者做以上三件事的时候，神的灵住在他的里面，他就能胜过世上受敬仰的人。因为神比仇敌有智慧，神比老师更通达，神比年长的更明白。请看耶稣的门徒，没有上过学校，讲话却胜过祭司长和官长。在西方的传道中，本人约翰、斯布珍、穆迪，到印度宣教的 William Carey， 到中国宣教的戴德森，他们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却是大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他们应用了作者的秘诀。愿我们也效法他们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01节到102节，作者说，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唯要遵守你的话，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这里作者从两个方面见证自己是如何走在神的路上。第一，他讲自己的励志，说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他励志的原因是唯要遵守你的话。这里作者意识到，邪的路与神的话是背道而驰的，一个是危险的，通向灭亡，另一个是安全的，通往永生。作者也意识到，要走邪路就不能遵行神的话，要遵守神的话就必须禁止走邪路。禁止说明人有犯罪的倾向， 禁止说明人的性情喜欢违背神，去探索神禁止做的事。作者因此下定决心，就是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我要遵守你的话。感谢主，作者的立志决定了他永恒的命运。第二，作者说他没有离弃神的典章，是因为神教训他，保守他的结果。换言之，若不是神话语严格的教训，作者靠自己是站立得不稳的，是会走偏的，也是会离开甚至远离的。朋友，人生会遇到很多十字路口，愿我们选择神的道，选择圣洁的路，选择神应许的福分，选择通往神那里的路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03节说，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这是作者称谢神的话语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不但爱慕神的话，也常受神话语的甘美。他用的形容词到了顶点。第一，他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这是作者亲身的体验，是别人不能知道的，是世界上最甘美的，是独一无二的，是无可比拟的，是无法形容的。第二，他说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大家知道蜜有多甜，但作者说神的话比蜜更甜，那又是达到无法想象的境界。朋友，作者以上的经文有两点我必须说。第一，我们完全认同作者对神话语的见证。真的，谁读神的话不觉得甘美甘甜呢？如果有人不能认同作者或否认作者，那是因为他还没有经历神话语的宝贵，他要祈求圣灵的帮助，他要求主更换他那盖满脂油的心，他要求主给他属灵的胃口，他要求主给他欣赏神话语的能力。第二，与作者相比，我们今天拥有的经文比作者当时拥有的更全面更完整，我们岂不更应当尽情称谢神的话吗？我们岂不更应当祈求圣灵的帮助，用最恰当的言语称谢神吗？现在我们看经文104节，圣经说，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朋友，我们可以借用辨证真钞票和假钞票来理解以上的经文。我学会了如何辨证真钞票，就晓得如何辨别假钞票，并且拒绝他们。我相信这就是作者想表达的。你问，基督徒不是说要爱吗？这里为什么说恨呢？回答，这里恨的是假道，恨假道是可以的。如箴言8:13节所说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05-112节，圣经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事而行。我甚是受苦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，耶和华，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，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，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。恶人为我设下网罗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。我的心转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一直到底。朋友，以上的每一句话都很宝贵美丽，以下让我们一一思想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05节，圣经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这是常被引用的经文，论到神的话与我们走神的路的关系。很明显，作者用了两组对比。第一，脚前和路上。脚前是短距离的，是眼前的部分，路上是远距离的，是引向终点的。 第二，灯和光。作者不是在比较两者之间的亮度，而是在告诉我们，灯可以随身带着，可以由我拿着，可以让我看见近处的每一步，就避免陷阱、深坑和危险。光却不由我拿着，它是从高处照下来的，日日夜夜让我看见全路程，就没有惊恐或彷徨。你问作者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？回答，作者要为神做见证，也要向人说话。作者知道有人以自我的见解、观点、理论为灯为光，有人落在迷茫困惑中，就去找占卜的和算命的，以那些人的话为灯为光，也有人在等待赫然觉悟、开朗开窍为灯为光。但作者说，我不用求人指点迷津，我不靠自己的聪明智慧，神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在属灵的路上，虽有难以预料的试探引诱，有可怕的患难试炼，有令人灰心失望的事情，有凶猛的仇敌、恶劣的环境，但神的话要关照我、指引我，使我不致滑跌，不致走入歧途，却能看清楚道路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。你问诗篇119篇除了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还说什么呢？回答，作者说，神的话极其精炼，神的话使我坚立，神的话扶持我，神的话使我的脚步稳当，神的话赐我悟性，神的话搭救我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存到永远。故此我要用我口歌唱神的话，因他照他的话怜悯我、善待我、将我救活。朋友，耶和华是光，他的话也是光，是照进我们内心的光，是照在我们路上的光，这光要照耀我们直到见主的面。感谢主，他的话真好。有时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有时黑云满布，有时迷失烦乱，惊惶失措，心中毫无亮光，但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现在我们看106节，圣经说，你公义的典章我曾启示遵守，我必按事而行。前面作者讲神的话与他走信仰道路的关系，现在他讲自己对神话语的回应，是一个双重的决定。第一，他这次称神的话为公义的典章，公义的是从神来的，是神圣的，是毫无偏差、绝对公平、完全正义的。典章是最高的法典，是不得更改的章程。第二，我曾启示遵守，这里我们看到作者要遵守神的话语的决心，他从学习到认识，从认识到欣赏，从欣赏到尊敬，从尊敬到下决心，从下决心到发誓。你问作者遵行神的话为何要发誓呢？回答，这显示他对神话语看重的程度，因为在世界上再没有比发誓更严肃的承诺，不是吗？我们在何事上发誓呢？岂不是在看为极其崇高、有价值，且愿意用一生的努力来追求他、拥有他、认识他的吗？发誓标志着最慎重的态度、最大的决心，愿意受法律的监督去履行义务。第三，我必按事而行。作者不但向神发誓，也把誓约付诸行动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。因世上有多少人在神和人面前发誓签约，不久就被约，令对方失望，也叫自己痛苦。作者却不一样，在他的心里起誓，更按着所起的誓而行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07节，圣经说，我甚是受苦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这经文既宝贵又使人安慰，宝贵在于他的诚实，得安慰在于神施行拯救。让我们从三方面思想。第一，作者说， 我甚是受苦，无疑的，作者敬畏神且爱慕神的话，但他甚是受苦，这正符合圣经，如亚伯、约瑟、约伯的经历，如耶稣所说，在世界有苦难，如保罗所说，凡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，如雅各所说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。你问神为什么许可我们受苦，回答，神许可我们受苦，唯要叫我们清净洁白且受熬炼。神许可我们受苦，为使我们不但风闻有主，更要亲眼见到主。神许可我们受苦，唯叫我们遵行他的律例。第二，作者呼求神的名，耶和华，感谢主，基督徒不怕受苦，因为在受苦中可以亲近神，可以求告神的名，可以经历神大能的作为，这岂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？第三，作者发出祷告，请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作者在119篇九次发出这个祷告，作者没有隐瞒他的遭遇，却在紧急的关头，在危机的时刻向神祈求。他求的并不奢侈，他求的是照神的应许，他祈求的是有生命和气息能够活着。作者知道活着就有盼望，活着就能为神做工，活着就能给众人带来祝福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08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，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这里作者提到以口中的赞美为祭物献给神，求神悦纳，这是很特别的。这与利未记提到的五种祭，就是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不同，因那五种祭是必须以祭牲为祭物带到神的殿中献上，但赞美的祭是随时随处可以献上的，不需要在指定的地方和时间。希伯来书第13章15节也提到赞美的祭，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除了赞美的祭，希伯来书13章16节提到行善和捐书的事是神喜悦的祭。彼得前书第2章5节提到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。罗马书第12章1节说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，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而在新约圣经中，最伟大的祭是主耶稣为普天下人的罪所献上的挽回祭。因着主耶稣献上的挽回祭，我们才能被神悦纳，我们也能献上神喜悦的各种祭。想到这里，我们更应该天天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了。作者为了确保所献上赞美的祭是神喜悦的，他求神将典章教训他。你问作者为什么把两者放在一起讲论呢？回答，诗歌来自灵感，但在表达上人很容易用世上学来的词句描述属灵的事，但哥林多前书第2章13节保罗说，我们必须用圣灵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这就是作者求神将典章教训他的原因，也是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的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09节，圣经说，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，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。这话是一个属灵的事实，也是一个美好的榜样，是一个属灵的事实。因当我们在惧怕中的时候，我们会更亲近神，依靠神，是一个榜样。因生命越是在危险中，越需要神的话。神的话叫我们的灵魂苏醒，警惕我们。神的话安慰我们，给我们盼望和勇气。神的话告诉我们当做的事，当走的路。反过来说， 倘若我们的性命在危险中，却忘记神的律法，我不就发疯魂不附体了吗？但有神全备的律法，我就被坚固壮胆。今天有人遇到危险就离开神，不祷告不仰望神的话，那是失败的真正原因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10节，圣经说，恶人为我设下网罗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。这里作者仿佛告诉我们，恶人不能在神划定的保护区内设陷阱，也不能在光明的大道上挖坑，恶人只能够在黑暗的角落设网罗，在旁门左道放障碍物。而恶人的计谋是先诱惑人离开正道，走入歧途，然后在迷失中将人网住，使他不得逃脱。就像夏娃站在那树下与恶者谈话，就一败涂地，完全倾跌了。但作者说，保守自己最有效的方法是永不偏离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能使我们识破恶人的诡计，不上他们的当。朋友，请千万不可靠自己的眼光和判断。箴言14:12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最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，他必指引我们的路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11节，圣经说，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。这里作者讲述两件事。第一，他以神的法度为产业，为永远的产业，是天父给他儿女的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，是盗贼无法偷的，是随时用得上的。但这产业不是用钱买的，乃是神指定要给后世的，是永远不会落在别人手里的，因为只有子女是合法的继承人。第二，作者酷爱这属天的产业生于地上的财产，因地上的财产是短暂的，是会用完的，是会损失的，是不能满足的，是当要用的时候就令人失望的，是随时会被拿走的，是不能带进永恒的。朋友，你如何看待握在手中的圣经呢？愿你爱他，看重他，宝贝他，应用他，分享他，叫别人因你也得着这产业，成为富足。现在我们看经文112节，圣经说，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，永远遵行一直到底。这里作者再一次表示，他的心，他的视线，他的注意力，他的全人将专注在神的话语上，如同钉子钉紧，他将永远停留在圣经上，不断研读圣经，学习圣经，默想圣经，遵守圣经，一直到底。朋友，愿我们也加入作者的行列，在神的话语上忠贞到底，坚守到底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我们有一首唱不完的歌，那就是耶稣爱我，他为我们献上宝贵生命，他死是为要拯救我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你若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到我们教会的网址下载收听。教会的网址是 www.cccf.tv。 你若正在寻找教会，欢迎您来参加我们。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，目前有两个聚会地点，我们的本堂在 Chino 市，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, City of Chino, California 91710。联络电话是626-475-6684 626-475-6684。我们有三场主日崇拜，英文崇拜是上午9:30开始，中文崇拜是上午11:00开始，粤语崇拜是下午1:30开始。 此外，我们在 Israel 有分堂的聚会，晨间崇拜、儿童崇拜都是上午十点开始。地址在 Ronald Reagan 小学，小学的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, Israel, California 92880，联络电话是951-4545-919 951-4545-919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
将来见我们会